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平安！很高兴有机会再回到回到温哥华。你们读到这两段经文，这两段经文各位耳熟能详。第一段是主耶稣在复活之后向门徒所颁布的一个大使命，所以他复活之后有40天的时间在地上跟门徒显现，然后讲他最后要讲的话。第二段经文在《使徒行传》1章8节，你们看到这是他升天前所要讲的最后一段话。之后，他门徒直到他们大多数门徒殉道之后，他们没有办法在地上再见到主耶稣的面，他们在天上可以跟我们的主在一起。所以我现在有半小时的时间，我觉得我的心情跟我不敢说我跟主耶稣一样，可是我可以体会到那个迫切性，因为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再有机会回到你们当中跟你们分享，或者你们有机会来到渥太华，有机会我们再见面。可是假定没有的话，这也许是我们最后一次，有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面对面这样的交通分享。所以我可以开始体会到主耶稣他最后那个心情的迫切性，他需要把当讲的话在最后这一段时间向他的门徒，向他所爱的各位门徒来传讲清楚。这两段经文各位非常耳熟能详。我每次到一个教会，我都要先找这个教会的十字架，因为我们是改革之后，我们的基督徒，我们通常不会再去像天主教的教会或东正教的教会那样那么重视教会的图腾，重视教会的那些彩绘玻璃。所以我们到任何教会都是在找十字架的标记。感谢主，你们的十字架没有被投影机的那个屏幕挡住。当你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你看到下一个投影片。看到说我们不管我们从哪一个地方的背景来，不管我们是哪个宗派，不管教会的主任牧师、国语的牧师是什么样的一个胸怀，我们都知道这是四件最重要的事情。我想我跟徐牧师认识几年，我想我们虽然说不是在同个神学院，我们受到装备，可是我相信这都是我们大家都可以体会到的事情。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去装备，不只是信徒。不只是基督徒，而是门徒。在四本福音书中，他从来除了在使徒行传开始，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以外，在四本福音书从来用的字都是门徒。所以你跟我，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只要你信主的那一刻，只要你真的主耶稣的圣灵进到你心中的那一刻，你就是神所拣选的门徒。不管我们做的事情事工或大或小，不管你觉得你的生命成长是怎么样，我们已经是主所选召的门徒。所以在教会装备门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真的很感谢主，在我读神学，在 Landy 读神学的那几年，我有机会在 Surrey 宣道会，是各位的姐妹教会，杨牧师师母对我的栽培很多，住在我们当中的彭长老，我们尊称他是彭长老，彭先生彭太，因为我们在广东话为主的教会，所以我们叫那个彭先生太太，我们叫彭太。那个时候在读神学，在神学院受到很多的装备没有错，可是在生命中受到那样的陶冶，的确是当年那几年在教会这样照顾爱护我的那一群人，包括我的牧师师母，包括我的长老彭长老他们。所以能够在教会被装备被带领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非常可以感恩的事情，感谢主那个时候有那样的一个根基。所以我相信我们在教会不只是单单礼拜天来听到而已，我们真的是就像刚刚站在各位面前的六位短宣队员，不管他们是广东堂或国语堂，他们有这样的心智，他们愿意开车到我前几天听在那个JMC 听到分享，他们要开车往北到 BC 内陆，要开850公里到一个地方去。我真的很为他们这样的心智，即便是我们去那里能够做的事情有限，可是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愿意放下不方便的事情去到那里，这是成为门徒开始的第一步。在教会你真的是需要在教会在弟兄姐妹之间，在小组之间，在团体之间，你需要有好的一个交通分享，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鼓励我，对不起，我对高贵林宣道会的弟兄姐妹不是很熟悉，可是我相信你们有很好的根基，你们在徐牧师师母的带领，还有各位长职的带领下，你们应该有很好的根基，不要只是单单停留到礼拜天 来教会聚会，你们在小组里面，在团契里面应该有很好的交通分享，小组团契甚至是比布道会还有主日聚会更容易传福音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看到任何一个教会的讲台是那样重要，我们真的是要以神的根基为基础，不只是礼拜天半小时的讲台，各位回去的读经祷告，那是比讲台更重要的事情之一。你需要有常常跟主的话语在一起的时间。然后很多教会不愿意去做，要感谢主，高贵灵宣道会不是这样的教会。很多教会把我目光的焦点，我的近视很深，所以如果我近视我的眼睛拿下来，我基本上看不清楚你们是谁，我不认识，我连我的太太小孩都不知道，不确定他们，我连他们模样都不清楚。所以我们很多教会就像我这个近视眼一样，会有斗鸡眼，你只看得到你的手指头前面的事情，远面比较远的事情你完全不关心或看不到。我感谢主，我相信高贵灵宣道会不是这样的教会。我也祷告是我们每一个宣道会，如果我们是真的是相信我们是有宣道会的这个根基，有宣道会的 DNA 的话，我们不管在本地在外地，不管是在 BC 省，在温哥华，或者到国外去，我们有传福音的心志。今天承蒙徐牧师来嘱托，要我跟用宣教这个观念跟各位分享。我们首先来看大使命这个东西。我们刚刚读到这个主题经文，各位都很熟悉。我们看大使命下一个投影片告诉我们说，大使命其实最重要的，你读刚刚这段经文好像有四个动词，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然后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让他们信主，然后主耶稣吩咐你跟我的，我们要教训他们遵守，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用主日学用团契不同的方式来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我记得神学院的学费很贵，我们修一门课都要接近1000块加币，10年前哈，现在可能更贵了。可是当年我在神学院修的一门希腊文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告诉就用这个大使命这段经文耳熟能详嘛，然后就算是用希腊文我们大概也知道是什么意思。他问我们这四个动词里面到底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动词，然后我们就跟他讨论很多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观念是说去最重要。我以前弟兄我的牧师我的长老教导我说我们要出去用行动证明最重要。有的人说带人家到教会信主很重要，有些人说信主又怎么样，他教会像旋转门一样，他今天进来明天从另外一个门出去，要让他能够好好的留下来，能够教导他最重要。我们的老师就跟我们讲，不讨论其他的，就讨论这个语法。最重要的这所有四个动词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真正的动词，就是使万民做门徒，让万民做门徒。所以你看到下面这个投影面，看到这大使命的核心就是使万民做门徒， make disciples。 那在大使命的核心里面包括三个地方，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的确需要出去，在本地也好在外地也好，我们需要出去传福音。第二个就是我们传福音或者使万民做门徒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内容就是带领他们能够信主，不只是让他们受洗而已，让他们真正的信主。第三个就是信主之后继续在小组团契在教会中继续得到栽培。这几年我回到我的母会渥太华的国语宣道会服事，我们有机会跟另外一个非常有多元文化视野的一个洋人宣道会叫做 Eastgate 东门宣道会合作。所以我们就像你们的扩堂计划一样，我们去年搬到我们自己的一个新堂，然后在新堂跟洋人宣道会一起合作。然后这个跟他们合作之后，这个教会非常独特，这个教会的牧师他多年前在我们宣道会的神学院毕业之后，他想跟他的师母一起去做宣教士，可是神的灵不许，神的灵没有为他们开门，所以他们辗转从 BC 后来来到渥太华做这个东门宣道会的牧师，做了20年。前几年他突然了解为什么神没有带他去做宣教士，他宣教的心智还是很强烈，可是渥太华城市当然比起温哥华比起高贵林可能小很多，可是渥太华因为是加拿大首都，所以有很多不同族裔的人 去到渥太华，然后他是一个有宣教士胸怀的一个牧师，所以他很自然就接纳这些从不同地方来的，有很多从拉丁美洲、中南美洲来，有很多从阿拉伯世界、中东地方、埃及那个地方过去，有很多 从像我们这样从亚洲过去，所以他的教会这几年就开始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的教会。所以他开始了解说，哦，神当年没有差派他去做宣教士，原来他这几年开始认识到，就是让他留在渥太华，因为许许多多不同族裔的人进到渥太华，然后去到教会。也许他当年如果神给他感动，到了中东做宣教士，能够向穆斯林传福音的机会或者那个果效可能小很多。在这里，在加拿大这个自由，能够去参加教会这样一个氛围里面，很多很多原来是穆斯林背景或很多阿拉伯世界来的这些朋友们，他们有机会透过不同的活动，透过启发课程 Alpha Course， 透过 ESL 英文班，他们有机会来到教会。所以跟着他一起的搭配，我发现大使命不只是使人做主的门徒，不只是使我们华人，不只是使我们中国人做主的门徒。大使命，如果我们回去看马太福音28章，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我们的目光的焦点不要只是看在中国人。我了解我们的文化的关联，我们的语言的方便，所以我们很自然，只要这个是华人，特别是如果是跟你同乡的，我跟徐牧师是都是从台湾背景来，所以我们一见如故。虽然说这几年没有很多很多地方交通，我跟伟斌 Stephanie 虽然说他们是从马来西亚的背景，我是从台湾背景，可是我们也是一见如故，因为我们的普通话常常当年在教会被批评说我们普通话很普通，不像国内来的弟兄姐妹讲话那么标准。所以我们这些边缘地方地带东南亚、台湾、香港来的，我们也是相对的感觉上亲切一点。可是最重要的不是我们的语言，不是我们文化，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对这些灵魂有一个渴慕的心。大使命的确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使万民，使各万国万邦、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背景的人，他们有机会来到教会，有机会认识你们，有机会他们可以认识。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看到全地 宣教 Global Mission， 这的确是神的一个心意。我要在这边跟各位简单的解释三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宣教不应该只是教会活动的一部分。我了解像高贵林宣道会比起我们渥太华的教会可能规模大很多，所以你们有三堂，你们有需要有很多的活动，你们一定，我相信你们一定有很好的主日学，有很好的小组团契。你们，我至少今天看你，我相信你们有比我们更好的师班，有很多很多需要做的事情，有很多的探访，有很多的关顾，可能还有英文班，有其他各式各样的事情。可是容许我在这边跟你们分享，不要只是把本地的传福音跟去到外地或者出国的这个宣教当作是教会众多活动的一部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像很多教会开始了解到，如果我们真的要效法主耶稣的大使命的话，装备门徒，栽培弟兄姐妹，从一个信徒变成真正的门徒，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是教会的核心的一个工作，核心的事工。可是如果我们只是把门徒训练当作譬如说主日学的一门课程而已，或者我们只是把宣教当作是教会许许多多活动的一小部分而已，我们就失去了那个神的一个心意的一个表示。我需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宣教需要是因为宣教是神的心意，所以就像约翰福音3:16，各位可以背得出来，神那么爱我们，甚至把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差遣到他世界上来。所以主耶稣基督是这个世界的第一个被差出来的宣教士。 他差遣到了这世界上来，他可以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天上我假定是比地上更好的一个环境，他从一个非常好的环境来到一个跨文化的一个地方，然后他需要跟各族各邦的人去传福音。这如果不是神的爱会是什么？宣教是神的属性，如果宣教是神的 DNA 的一部分，宣教就必须要是你跟我的生命，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我待会再跟各位分享我们怎么样 在本地跟外地做宣教，可是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心，宣教真的是教会 DNA 的一个部分。很多年前我有机会参加一个夏令会，一个我在加东地区主办的一个国语的福音，然后那一年我可能是做司事，所以我在那个崇拜的那个会堂外面，我在那边做准备的工作，然后在崇拜大概快要结束之前，就听到有一对老夫妇，可能是爷爷奶奶或者是老爷跟姥姥，他们就在那边叫他们孙子或者小孩的名字。我忘了是叫宝贝还是叫什么，然后就越叫声音越大。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我是师事，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的孙子或者他们的儿子，我 不好意思问他们是到底是什么关系，然后就不见了。我们知道大概不会迷失，因为会场或者说那个学校就这么大，而小孩就不见了。所以我们就跟着他们在那边叫，跟着这对老夫妇或者爷爷奶奶跟他们叫宝贝宝贝宝贝。感谢主，后来当然小孩找到了。可是我可以开始体会到，如果我是宝贝的爸爸妈妈，如果我是宝贝的爷爷或者姥爷，我的心会是那样的焦急。你跟我不能再因为我们已经得救，不能再因为我们的家人若主许可，若主的恩典怜悯他们已经得救，我们说好，感谢主，我在世界上传福音跟宣教的任务就到此为止。你想想看，有多少多少人他们还没有听到福音。感谢主，我几个礼拜前跟教会的短宣队一起到我们都很想去的地方以色列，因为我们教会的牧师原来在以色列做宣教师，所以我们去到以色列。以色列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那边有非常非常多的中国的工人，中国的民工，他们放下在国内，因为国内的收入可能不是太好，所以他们到以色列工作，可能工作的那个收入是在国内的五倍，他们就长期的在以色列工作，然后没有办法回家。我看到他们在以色列真的是，也许物质生活比较丰富，可是他们的精神或者是属灵真的，因为他们平常没有办法跟其他人交通，所以他们就是非常渴慕。他们的安息，以色列人的安息日，犹太人安息日就是礼拜五，太阳下山到礼拜六，太阳下山这一天时间，所以他们在礼拜五下午之后就来到教会，在教会吃饭，在教会过夜，然后一直到礼拜六下午才回家。我们的短宣队还有我跟他们交通的时候，他们很多是从江苏来的，连云港来的，有一些是从东北，在吉林那边来的，有一些是从福建福清来的，他们就一直问我们说，你们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们教会有没有福建来的人，有没有山东来的人，有没有江苏来的人，有没有吉林来的人？牧师陈牧师，你下次如果再回来，可不可以把他们带过来？他们不只是希望跟我们基督徒华人做交通，他们多盼望他们能够跟他们老乡见面。所以我问各位一点，我知道传福音是个非常实际非常个人化的问题，你当然显然除非 你真的是看到主耶稣那个胸怀，所以你碰到什么样的人你都会去传福音。如果有这样的人， 我为你们感谢主。我们大多数人都是 有亲疏关系的，所以我们碰到自己的同乡，碰到跟自己背景比较接近，文化接近，我们就特别的亲近，分外的亲近。所以我相信从你来的地方，在温哥华，你不会是唯一一个在这里的地方，这里的人，你肯定在你的老乡，肯定即便在温哥华，甚至在高贵林，我肯定都还有很多你的老乡跟你一样文化背景的人在这里。当他们还没有机会信主或还没有机会进到教会之前，我们的任务，我们的使命 神的呼召永远不应该消灭。甚至我要鼓励，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广东堂的弟兄姐妹，我知道至少有两位，除非他们已经离开了。我们说我们 广东话事工好像停滞了，好像没有像国语事工这么蓬勃发展。可是容许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假定待会儿各位有机会去到 Coquitlam 那个 Town Center 或 City Center， 你去那边饮茶也好或者吃饭也好，有多少多少讲广东话的同胞他们还没有机会，或者他们曾经听过福音可是还没有机会真的接受主耶稣，他们难道 不是活在你跟我的面前吗？我们怎么可以因为我们自己得救了，然后我们说啊，广东话我没有办法，我不会讲，我也不会听，我们就忽略掉这一群这么多跟我们一样是黄皮肤的人。全体宣教必须是你跟我真的是，而且在教会里面真的是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要不然那只是一个口号，要不然那只是牧师跟长职在教会推得很辛苦的一个活动之一而已。那必须是从我们草根运动开始，我们必须真的是看到人的灵魂，他很可能在跟你错身而过之后，你有可能再也见不到他。如果你不把握机会跟他传福音的话，将来有一天我们到天上，我们看不到这些人，我不知道主耶稣会怎么样，用什么样的心肠来问我们。然后刚刚这两段经文都提到，刚刚在马太福音这个大使命提到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主耶稣，所以你们要去。然后如果你们去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如果你们去给这些人让他们信主受洗，如果你们教训他们遵守，主耶稣怎么说？在马太福音最后一句话，我就与你们同在，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使徒行传这段话也是一样的，使徒行传在这段经文提到说，所以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主耶稣对所有的门徒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 Coquitlam， 在温哥华，在 BC 省，在北美洲，直到中国，直到世界各地做主耶稣的见证。这两段经文告诉我们，传福音不是因为靠着我们的能力、恩赐、我们的感动，这些都很好，感谢主，可是不是靠这些，没有主耶稣的能力，没有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是做不了这些事情。我们可能去做，可是做了会累。你请别人吃饭请了五次，如果他再没有任何感动，你还会继续请下去吗？我的爱心比较小，所以我可能请不下去，你们可以。如果这个人是那样的刚硬，碰到你跟他传福音，他总是要跟你从无神论的地方一直要跟你辩论，你怎么跟他继续谈下去？除非你有办法跟他继续的用他的逻辑跟他继续的耗下去。传福音从来不只是单单靠这些能力恩赐。我要说的是，我们的确在教会需要被装备，我们需要装备自己，让我们有办法训练自己怎么样碰到人就可以传福音，碰到人用他的思想逻辑文化，我们怎么样从他的背景去切入，这些都很重要。可是更重要是，如果没有神的大能，如果没有主的带领，如果没有刚刚各位弟兄姐妹向短宣队的祷告的话，我们不可能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几个礼拜前，我跟短宣队准备要出门的时候，我们自以为我们计划得很好，就没有想到说第一天在多伦多的机场，我跟另外两个队员就被拦下来，因为我们的护照出了问题。所以感谢主，长话短说，很多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所以第二天我们又感谢主，终于离开多伦多去到以色列。我想到很多年前我在温哥华居住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开车，冬天的时候我们开车上坡。各位很多人住 Coquitlam， 你知道 Coquitlam 有很多很漂亮的山，对，很多弟兄姐妹喜欢住在山腰，喜欢住在山上。所以 那年冬天我们开车到半山上去探访一个会友，他刚搬家。我们的车是一个老车，是一个老的 van， 所以我们开车冬天，虽然说温哥华不是下很多雪，可是各位知道 Coquitlam 在山上雪很多嘛，在冬天的时候，所以我们的车那个坡越开越陡，我忘了是哪个山，坡越开越陡，我们都没有信心把车 开上去能够停到他们家，我们都很担心车会滑下来。我以为我自己开车技术很好，我以为虽然说我们家开的是老车，可是是日本的车，所以好像性能很好。可是在开车的那一条路上，我才发现原来靠我自己的开车技术，靠我们家的车的性能，我们做不了什么。如果没有神保守，我不确定那个车可不可以顺利的停到那个弟兄姐妹他们家的那个坡上的那个停车位上。所以传福音就是这样，你跟我如果没有神的带领在里面，我们真的是很难能够做到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可是容许我说，只要你跟我愿意有这个心智，我们自然在装备之后，在祷告之后，我们可以这样做。我们接下来往下看，看到我跟各位简单的讲一下，我们就跳过去一些使徒行传的一些内容，我们请各位往下，我们就往下看到全地宣教的一个范围，我们就跳过这些非洲亚洲外邦人还有欧洲这些宣教的这些内容。全地宣教必须要是不只是在本地做起，不只是在华人当中做起，我们很自然的因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语言，我们就很自然的在 Coquitlam 在温哥华这个地方向本地的华人传福音。如果各位有机会回到你的侨居地，回到中国，回到其他地方，你很自然把福音希望传给你跟你一起成长的这些家人或者这些亲朋好友，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今天如果各位读这两段经文，特别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你就知道主耶稣说福音你们要去做见证，从本地，从耶路撒冷、犹大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跟徐牧师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虽然说读了不同神学院，可是我好感谢主，我们神学院希腊文、希伯来文好像是很难的两门课，可是我好感谢主，希腊文里面有一个字在那个圣经里面用了很多很多次，那个字叫做希腊文，如果十年前的记性还没错，叫做开。那个开字就是和，你和我，这里跟那里，那个和字，所以那个和代表就是说，这些对主耶稣来讲都是他的命令里面，这些都是要去做的。所以主耶稣的确告诉我们在 Coquitlam 这个地方传福音很重要，这是我们的本地。可是他同时也对着你跟我，2000年前对着门徒说，今天同样对着各位高贵林的弟兄姐妹说，我们的福音不只是停留在这里，我们同时也差这六位弟兄姐妹到了 BC 内陆北边，这个也许我们很多人不见得会去的地方，开车要开八个小时也许。然后如果你有感动的话，你不只是把目光的焦点停到这里，你可以短宣队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去，你可以去到中国，去到亚洲，你可以往南走，去到中南美洲，有很多我们的宣教士在那里，他们盼望各位去帮助他们。你可以去到欧洲，欧洲的信徒他们没有牧者，他们很多教会没有牧者。所以本地，从本地到外地，从外地到远地，这不只是说我们把福音传遍口困了之后我们再去做其他事情，不是说全温哥华的130万华人全部信主之后我们才去做其他事情。如果是那样的话，今天我们的华人们，包括在国内的华人，在这里的中国人，没有人可以信主。若不是200多年前这些前仆后继，这些欧美的宣教士，他们因着服从神的使命，他们愿意离开背景，到中国，到印度，到日本去传福音，今天恐怕你跟我都还没有机会真正信主。我们也许到了一个洋人教会，可是如果这个洋人教会因为还没有中国事工，对不对？所以他到了洋人教会，他们看到，哦，你们是外邦人，你们不是我们所谓的加拿大人，你们是黄种人，不是白种人，所以对不起，福音要先传给我们白人。如果是这样的话，恐怕我们都还没有办法真的在教会里面听到福音。所以时间的关系，容许我简单的说，如果你的感动是像跟我们同文同种 的讲普通话、讲华语、讲国语、讲广东话的同胞传福音的话，感谢主。如果你的感动因为你住在加拿大这个地方，你住在 Coquitlam， 你住在温哥华，你看到有许许多多的族裔，也许你的邻居 我相信不是你的每个邻居都是华人，也许你的邻居，也许你的在学校你的子女的这些同学们，他们很可能是从东南亚、南亚，可能从不同的国家、阿拉伯世界来的这些不同的同胞。如果你跟他们开始交朋友，如果他们有机会开始信任你，也许这就是你传福音的一个机会。如果你真的被两百年前这些前仆后继的宣教士的使命来感动的话，也许神要装备我们去做跨文化的宣教士。你有机会在这个教会，这个教会不叫 Coquitlam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这个教会，对不起，这个教会叫做 Westwood Alliance。 这个教会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基础，甚至把华人 Chinese 这个字都从教会的名称拿掉。对不起，我不知道是什么背景，可是我相信神把你们聚集在这里，虽然说你们在国语堂聚会，可是神把你们聚集 在这里，必然是有机会，不只是单单的向我们华人传福音，必然有机会接触到许许多多不同族裔的人。当你走出去的时候，待会碰到他们，在等候要进来的这一群聚会的这一群第二堂的多元文化的这些弟兄姐妹跟朋友们，不要只是跟我们自己的华人传福音打交道，说嗨。他们不管我们的英文好不好，有机会碰到他们，他们是你们的弟兄姐妹，有机会跟他们在一起，在同个教会能够一起的敬拜是非常好的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事情。有机会，福音也许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就从你的邻舍开始。所以这个字叫做 global 跟 local 两个字合在一起。这个字告诉我们说，在我们送短宣队到中国到海外去传福音之前，你必然要先从你自己的邻舍对接开始。时间的关系，我最后跟各位讲最后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叫做 William Borden。最后一个见证，请再往下看。这位弟兄在1887年出生，各位知道，前一个投影片，各位知道他很年轻，不到30岁他就离开这个世界。他的故事很多人不晓得，因为他从来不是一个成功的宣教士。当他年轻的时候，神感动他，他是有感动要去做宣教士，所以他在他圣经里面打开他的圣经里面写下一句英文，他是美国人，他写下一句英文 No reserve， 毫无保留。后来他大学毕业，他这个波顿家族，如果你上网去查的话，这个家族在当年，在100多年前，在美国是一个非常显赫的家族。他们家族可能是听说当年是美国最大的一个食品公司的家族企业，所以他的父母亲要他继承他的家里面的那个事业哈。可是他很清楚的听到神的呼召，他告诉他父母亲，我不要去做一个成功的商人，不要去继承家里的产业，我要去做宣教士。所以他决定要去做宣教士，决定要去读神学。然后他的父母亲跟他决裂，我没有你这个儿子，我们波顿家没有你这种儿子。然后他打开了圣经，他写下第二句话 No retreat， 我永不回头。很奇怪的，他有一个感动，他不只是他是一个不会讲中文的人，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当年他在学校这些培灵会或者奋兴会里面，他听到有中国的宣教士，有去中国宣教士向他传福音，向他呼召他，所以他决定要去中国，而且决定要去中国的西北向我们的回民传福音。所以当他有机会神学院毕业之后，他准备要进到中国之前，他说我是要先学习这个回民的语言，所以他去到埃及，他在埃及要接触这个阿拉伯的文化。没有想到在1913年，他因为在埃及那个时候可能物质条件不好，他就后来生病脑膜炎死在埃及的医院里面。当他父母亲怀着一个忧伤的心去到埃及去收拾他的遗物的时候，他们打开他的圣经，看到圣经除了毫无保留，除了永不回头之后，在他临死在病榻之前，他知道他终其一生再也没有办法去到中国向这些回民，向这些中国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写下最后圣经里面他写下最后一句话，他说No regret， 我不后悔。弟兄姐妹，也许你在教会看到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牧师长职的见证，你很受激励， 可是你在温哥华这个地方看到许许多人，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生活，为了物质的享受，你有时候被这些人浇冷水，不是吗？你回到中国也是，看到中国这些物质条件这么好，他们只是追求人民币多一个零而已。有时候我跟你们一样会被这些事情，有时候会心冷，有时候传福音没有果效，有时候我会心冷。可是我常常回到这些人，常常回到这个戴德森牧师的见证，常常看到这个威廉波顿的见证，我就被他们提醒，如果他们可以，我们也可以。如果他们爱主的话，我们同样可以爱主。如果他们可以爱我们中国人的话，我们当然更应该爱我们中国人，而且我们也应该去爱中国人以外的还没有机会听到主耶稣的呼召的这一群人。让我们一起的低头做个祷告。主耶稣，我恭敬的为我们当中所有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为所有的朋友来祷告。我们当中若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求主你的灵亲自来感动他们，透过这个好的教会来装备栽培，带领他们有机会信主。主耶稣，我特别为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应当是门徒的基督徒来祷告。也许我们自己觉得自己不配，可是神啊，愿你的灵当年感动戴德森，感动威廉波顿的灵，今天至少加倍来感动，让我们心里面因为知道这是神的诫命，因为知道拯救灵魂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些宣教是前仆后继的见证，我们的心就被激励，我们就可以化心动为行动。在教会，在教牧同工的帮助带领之下，我们装备我们自己，在本地，在外地，我们可以为主的福音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帮助我们。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可是这的确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事。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把时间交给牧师。